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8:30，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连假结束了，很多人又到了这个 Monday Blue 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郁。忧郁什么呢？又开始上班了，并且等到下一次要再放连假，应该就在一阵子之后吧。要大家先度过这个五月的忙碌的期间，尤其是现在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最近也算是特别忙的时候哦，因为除了节目本身就多之外哦，最近有很多奖项要准备啊，然后自己也有一些案子要做，所以我最近也算是处于那种焦头烂额的状态。但是我都会谨记一件事情，我秉持不加班的原则，除非逼不得已真的做不完，就是很迫切，这个东西明天要，就今天做不完了，不然我是绝不加班的这个原则。那很多人讲说，哎呀，那这样怎么办啊？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就是事情做不完啊？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呢，事情不会有做完的那一天。你看你把今天的节目做完了，你就会想说，哎，那我是要把明天的也做完，然后就想说，那我要把后天的也做完，你就会这样一直想，那你不是事情就永远做不完了吗？那要怎么来就是落实说一定要准时下班哦？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的上班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当然这段时间也不是说真的把自己逼得很紧，而是你要很明白自己的工作效率。像我自己就很清楚我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我做一集节目要花多久时间，然后我去一趟采访在外面哪个地点，来回我要花多少时间，一个半小时吗？我会很清楚的去划分好，所以我也有自己稍微比较空余的时段，但是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但是不会有那种浪费的时间，所以我得很认真的就是对着这个空中的听众朋友很强调，就是我觉得我领就是薪水或我领月薪什么的，我还没有愧对我的工作，就是我没有愧对我的公司，没有愧对我的工作，因为我真的是很认真在做事情哦。那当然像平常我上班的时间，像我都是我们公司表定是5:30下班，但是因为我可能结束之后我要收拾一些东西，所以大概都6:00左右会走。但我早上也蛮早来的，因为要做早上的那个台北再飞跃嘛，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会让我每一个时间的这个工作效率是有大幅提升的哦。你是效率很高的人吗？还是效率很低落呢？我觉得要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尝试一下让工作就在工作的时间做完，休息就真的把它拿来休息哦。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 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收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若不想问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8: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要揭秘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揭秘文创经济的真面目。哎，什么是文创经济哦？听文创两个字好像是现在很夯的产业哦，但文创经济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就来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喽。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毛毛虫文创的品牌总监张凯彤。凯彤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凯彤。
我们其实谈到文创，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可是你说要解释感觉又很困难。那不只谈文创，今天谈的文创经纪人，凯彤可以帮我们先简单讲讲说我们平常讲文创会涉及哪些层面。
一般的文创经纪人，我们讲文创其实还有很多的面向，是音乐艺术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那我们这次的新书其实比较锁定的还是在我们比较擅长的是做于台湾的角色跟图像的经济。
是，其实我觉得这感觉跟民众生活也很近，像我们现在网络世代嘛，尤其是大家可能这个休闲娱乐当中啊，常常用那种什么脸书啊 IG 啊，可能都会追踪一些自己觉得很有共鸣的那种可能插画家或什么，然后可能其实平常都是那种休闲娱乐吧，就可能看到人家转贴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按个赞，然后就可以追踪他，然后又看他的一些分享。我们有时候都很难想象说啊，原本当初以这个插画家的角度或者是艺术的这个角度，他们可能都只是一种兴趣吧，或者是好像分享经验，但现在也可以转换成一种比较商业模式嘛。
我觉得这是台湾角色图像发展比较特殊的一个点。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知道会是像日本啊，有很多的角色可能大家知道蛋黄哥啊或者是 Kitty 等等，但是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因为网络的崛起，其实让很多的创作者他们有了自己的舞台。那可能一开始是兴趣，但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把作者的灵魂融合在他自己角色里。发展之后，也许一开始只是想要跟他的读者或者他粉丝互动，但却没有想过这样的角色其实他是有可能可以变成图像授权。所以我们其实是跟过往在做一些图像或角色授权上面有很大不一样，是台湾的这些角色其实都跟他作者的灵魂息息相关。那他可能不像一般我们觉得好像去画廊看一幅艺术画这么的高端，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样的图像其实它很容易打动你的共鸣，它就在你的身边，所以它不一定要就是一幅名画，它可能就是几句话一个图像，让你觉得啊，好像我的朋友，我觉得他懂我，所以我因此对于这个角色我有很深厚的感情。
提到经纪人，也许听众就会觉得比较熟悉，感觉好像是那种帮忙媒合工作的存在，知道吗？
其实大家理解都有对一半，但可能也不太对。就是我们现在自诩是文创经纪人，但其实我们更多做的事情是包含他的品牌。应该说大家可能听经纪人会觉得想到艺人经纪啊， 然后或者是现在还包括很红的网红经济。那我觉得媒合工作进入市场商业化这件事情当然是经纪人的很大的工作之一。那萌萌虫文创其实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在扶持一些新的品牌，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有一大块是在做与品牌的扶持，包括说在这个角色从诞生之后，或者是他已经推出市场有一些时间了，那我们希望它趋向它慢慢的成熟化，可以进入到可能海外市场，我们也可以授权到海外。那这是中间它必须要有一些的角色的教条或设定，或者是市场分隔，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是整个经纪团队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要比创作者们其实是更洞悉现在市场的动向，包括我们去海外参展，我们也会去看现在的趋势，或者是创作者缺了一点什么元素，是不是可以让它更好，就可以提出建议。
我觉得创作者一开始的兴趣导向一直到要走上商业化，其实他要的那个市场的了解，他不是这个专业，那原本就只是想要分享啊，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啊，我觉得好玩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想要成为一种商业的模式，可能就要更加理解啊，我的族群在哪里呀？然后我到底可以转化成什么样的商品，或者是我可以转化成什么样的服务？这可能就是经纪的专业，它不是单纯我们讲说哦，好像介绍工作一样，就是我帮你找工作，但其实它还要像伙伴一样讨论吗？
对，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虽然比较多在谈的是写每一个经纪人的角色这样的伙伴关系，但其实对于十几个插画家的插画品牌，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全部都是伙伴。所以我们其实书中有提到，就是有些插画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台湾很少这样的经纪公司，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仰赖的经纪人帮我们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上对下关系。但其实在毛毛虫文创里头，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插画家认为是我们的伙伴，大家的就是各司其职嘛。所以在伙伴关系里头，其实刚提到他进入商业化，虽然是经纪团队在必须做的一些市场调查或功课，然后帮你可以做一些媒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这件事情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开心的。所以我们不会让喜欢画亲子类的插画家你可能去画一些可能你没有兴趣的议题，然后可能要做比较严肃的或是政治倾向，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尊重根据他们当时在创造这个角色他们最开心最能发挥的议题，然后那个角色的灵魂还是维持，并不会因为商业化我们去改变了这个初衷。就是跟着这本书的有一个很大初衷，就是我们要做得很开心，这件事我们才会做好。
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会不会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加了商业，会不会有一点被干涉的感觉。如果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就觉得说我原本就是画开心的我做这个不好吗？你干嘛一定叫我做这个？还是说做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喜好啊，这个有必要这样吗？会不会实际上在沟通当中创作者的那个喜好或者他的兴趣导向，甚至有时候也可能跟市场有一些抵触，他可能也要调整，或者你们会需要更多的沟通。
大家可能都会这么想，但其实上真正大家每次问题到问到我们的时候，其实都会很意外。其实就是其实台湾的创作者们，因为都知道在我们的角色其实还正在进步中，其实台湾创作者真的没有想象中大家觉得好像很艺术家性格，他们很难搞，他们很多坚持，其实没有，他们相当的敬业。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讲说，我们还是尊重插画家一开始他们喜欢的议题去操作，所以他们其实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议题，所以根据他们的议题我们才会进行商业化，这件事情就不会违背，就是产生像刚刚说你为什么
不想画，或者说
对，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去接一个我不喜欢的案子，或是这个商品我没有感觉，其实就很少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有可能经纪团队会跟插画家，如果真的会有一个讨论点的话，通常都会是在于对于保护作品上面，因为创作者其实都相对他们是很开心也很单纯的，所以他们其实可能在做创作的时候或是做商业合作，其实他们有时候只会想的比我们更多，做得更好。但在保护作品上面因为公司有自己的律师，然后有经纪团队经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会 作者冲太快的时候，我们会拉一下，就说，哎，等等，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注册商标？
哦，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现在这样推出去会不会有风险？其实会站在比较保护的立场去稍微 hold 一下，然后再跟他们讨论。所以这是比较常，如果会发生在沟通的话，就只有在这部分。
我觉得其实它也符合了一个，就是说很多创作者他本身就不是。一开始不是商业的诉求，所以他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背景。像刚刚讲到法律上面啊，或者是包含有些角色，如果有一些商业上的合作，或者是故事的内容，有的时候跟个风、跟个时事，哎，他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平常会觉得说，哎，我就心情分享没关系啦。可是有的时候也要顾及很多形象层面啊，或者是会不会就走偏啊？原本只是画开心的，但是现在有这个品牌的经营，很多的实际上台湾很多的图文创作的，或者是这些角色形象的创作的插画家，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印象当中感觉是素人比较多，哎，就说他们都是兴趣导向，所以会不会你们实际上就说哦，真的好像要从头磨合开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然后他们也要懂很多这种实际上营运上、商业上要注意的细节。凯彤可以帮我们谈谈说，实际上我们在跟这样子例如说插画家或者是图文创作人合作的过程当中，然后面对那种商业的合作，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共同去突破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多一般的民众可能都只看到哦，你们这次跟什么活动合作，跟什么观光合作啊，或是跟什么商品合作，可是我们都不晓得那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只看到那个成果啊，我们就觉得说哦，好棒好棒，还想跟这个拍照，哦，原来这个上面有他的作品哦，会很开心。可是也许那个背后完成这个事情不太容易。
大部分都是这样。其实我们经纪人团队就跟这本书一样，就是这是受邀出版社出书，其实我们很意外一件事，因为常常我们都是躲在幕后，然后我们把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其实都是留给这些角色，然后甚至是创作者。有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好像这次哪里有一个看板，然后有一个活动露脸，然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角色或是公仔，对，然后觉得好像这些东西很容易就变出来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看不到，就是其实从一开始的提案哦，包括可能大家要比稿哦，会有非常多的角色，对对对，他可能不是只有找你的角色，台湾非常多创作者，你要如何从里头角逐出来，去拿到这样的一个曝光机会？其实，经纪团队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去整理这样的提案，然后让可能主办方会觉得，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好适合我们哦。就是不一定是人气哦，也许是他整个形象非常的 match。然后，从提案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跟人家竞争了。然后接下来到了开始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创作者你跟他说，怎么画就画好。这时候经纪人有很多工作，第一个合约，因为我们很注重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合约我们一定要打，所以我们要走合约流程，律师就要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他们的设计，他们有自己的创作，还有很多档期，所以他们有很多时间上面我们就要帮他做安排，给他做启程安排，就说什么时候要交稿，什么时候我们对稿回来以后要修改几次，
追杀他这样子吗？追杀他
是帮他做规划。除非他脱稿，脱稿我们可能就要真的去找人了。但我们其实创作者还好，我觉得他们都蛮准时的，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到最后对完稿，然后跟客户沟通上面完全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变成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可能输出物或是一场活动的成型。其实包括如果作者要出席记者会，经纪人这时候化身保姆，然后我们就跟在旁边，然后其实他在录节目之前我们叫 rehearsal， 就是今天要讨论什么，等一下就是这样好发挥吗，然后不要紧张，然后如果有点脱
他的情绪，
对，脱妆的时候就帮他擦擦汗啊。就是我们也会比他更紧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从一开始到后面就是全面可以照顾好这个创作者，从他的图到人的曝光。所以其实有很多可能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的枝微末节，其实就是经纪人在这边让他可以顺利的运行。
哇，我有的时候都会想象啊，那种商业的合作啊，要是我是创作人，我可能最讨厌就被推荐嘛，或者一直叫我修改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就是
最讨厌，
对对对，客户很在意的点就是他觉得这个后面不能出现什么，或者是后面一定要出现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就放这个就不好看啊，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会不会实际上就是你知道来来回回，因为毕竟是一个商业的合作，那个客户也得满意，他也要觉得你这个图我很喜欢，我觉得很 OK， 所以就那个来来回回会很 久吗？或者是很频繁？
改图这件事情就是天经地义，就是完全不要想客户不想改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沟通这件事情考验的不是插画家，是经纪人。所以我们自己公司经纪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你不是传声筒，不能客户告诉你他要什么，你就在
要转化一下，要转化一下。
对，有时候我们变成了我们的训练，其实在诉讼提到，就是客户有时候他窗口告诉你的 A， 你要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其实他可能要的结果是 B
哦，
或是 C，
会讲很笼统。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经验很够，我们可能这样的类似的案子，我们可能当他心里有经验，就是发现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的行销重点在哪里，即便窗口可能没有抓准，我们可能都可以把它引导出来。这时候沟通很重要，我们把它重点整理，然后再翻译成插画家语言，他们就很容易听懂，就是哦，我知道这次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必须要画到哪些，包括你刚讲有些东西一定要出现，有些东西不能出现，这些部分其实在前置沟通的时候很完整，插画家就不会来来回回一直改稿。所以这也是考验的，不是插画家的耐性，也不是你的客户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考验的是经纪人的沟通能力跟他抓重点的能力。
哇，所以就是有没有这个团队的辅助其实很重要。大家如果假想这个在客户之间假设少了这个经纪人的角色，其实这个创作人本身就要很十项全能，他就得自己很厉害，不然就是感觉这个也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常常就是听到创作者聊天的时候，如果会找经纪公司的创作者，其实大部分他们都会有一段自己接案的过程，但是创作者他们的长项就是创作，其实创作是他们最主要的擅长的事情，他不见得擅长去沟通，包括谈判，或者是脸皮比较薄，今天客户凹你一下，可不可以这个免费画给我？对，其实创作者很对于谈很商业或很实际的这些钱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们会觉得很痛苦，包括来回改稿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说经纪人其实很快是让你要个行销魂嘛，行销魂就是你必须要有行销，你至少要有一些行销的技能，包括你有些品牌概念，所以你知道用商业语言去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你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你才有办法整理出来。但对于创作者来讲，他有时候不见得能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所以直接对应下，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抱怨，不一定是创作者，有时候是可能是类似广告公司、公关公司，他们直接找创作者，也许中间改到最后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们就会转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找有经纪人的，或是有经纪团队的，可不可以协助我们
比较方便？
对，包括可能创作者脱稿的状况可能会改善很多，因为有时候创作者还没他的作息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如果直接对到客户，客户可能早上上班就要跟你对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晚上在创作，他早上在睡觉，
他就找不到这个人。
对，他可能就一直找不到这个人，然后就去想说我要不要报警啊。所以其实这个状况在我们经纪团队里头，他就是由经纪人可以控管，因为的确有很多创作者他是睡白天，他晚上作业，但是因为沟通是经纪人在讨论，所以我们只要在他出现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这里哪里修改一点，或者是我们再加上什么，其实他们只要专心创作这件事情，不用去烦恼太多跟客户的时间，这个时间也是很高的成本嘛，沟通成本，所以他们就是可以比较专注做好这件事情。
有没有一窥文创经济背后的这些秘辛呢？更加了解文创经济在做的这些事情哦。我觉得它就像是串联创作者跟商业层面的一个桥梁。然后讲经济哦，就大家可以联想到像那种什么演艺啊，艺人的经纪人，好像帮这个艺人接工作嘛，安排工作。我觉得文创经济当然也是这样的概念，不过他面对的是说我如何把你创作的这些角色推广出去，我觉得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听到这些故事，我觉得有更了解一些平常我们平常看的那些什么图文创作人啊，背后可能都是有团队一起协力把他的品牌做得更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同一时间呢，微微一样在空中和大家相会，会继续邀请到凯彤哦，跟我们分享文创经济背后的故事，包含很多人讲说我创作出的这个角色 它除了可以印刷成一些产品之外，它会不会有更多的发挥，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 IP 的价值。以前我们常听 IP 可能是那种戏剧啊，原本是一个原著小说嘛，然后之后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做成电玩，然后拍成电影，然后还有什么联名的商品。那在台湾从图文创作这个角度，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或者是这样更多元的发展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明天晚上8点半不要错过品味生活家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欢迎大家到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节目区，有像今天点选礼拜一周一就会找到品味生活家，上面会有重播收听的音档，那你就可以点选日期，因为它有个月历嘛，今天几号就点几号，那你想要听上个礼拜的啊，上个月的啊，像想要听四月的，你就点下去就会看到节目相关的内容哦。那微微我有打一些节目的叙述，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下，诶，这是不是你要听的节目主题。那也欢迎大家重复的收听听这个微微的节目，虽然不见得可以说什么增广见闻啦，但至少可以让大家了解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或者是新的生活资讯哦。那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大家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最后送上的是黄伟晋的歌曲《胆小鬼》，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请原谅我胆小脆弱，总是习惯退缩，站在原地看着你往前走，伸出了手却又说不出口，你的执着你的温柔脑海不断重播，眼恋着我和你擦身而过，就这样地球又转了几周。键盘上的晚安，星空下的早安，该怎么顺其自然，你从容拦阻了我的茫然，我的勇气在这瞬间点燃，为你勇敢，为你变得强悍，为你学会承担，陪你把未来走完。胆小鬼从此变得勇敢，路途很长我不投降，让我把错过的每一刻填满。请原谅我胆小脆弱，总是习惯退缩，站在原地看着你往前走，伸出了手却说不出口，你的执着你的温柔脑海不断重播，眼恋着我和你擦身而过，就这样地球又转了几周。键盘上的晚安，星空下的早安，该怎么顺其自然，你从容拦阻了我的茫然，我的勇气在这瞬间点燃，为你勇敢，为你变得强悍，为你学会承担，陪你把未来走完。胆小鬼从此变得勇敢，路途很长让我把错过的每一刻 请原谅我胆小脆弱，总是习惯退缩，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停留，留在你的身边。